我们开始上课，我们请薛定兄祷告。
天父，谢谢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来分别出来为圣，就求你帮助我们的灵命上继续成长，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你手中。求你借着修正老师的口语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薛定
兄
感冒，喉咙痛，来祷告。所以是薛定兄喉咙痛，请你按手在喉咙上医治他。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包办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需要，身体你当然顾念，求主你的医治领导他，让他说话各样做事各样都可以顺畅。谢谢主你保守他从大陆平安回来，也为他家里头有一个福音团契，有一个小组聚会，有个祷告会，我们为他把他们的家摆上来侍奉你，来为你寻找迷失的羊，我们为你这个感恩。求主你大大的加添给薛弟兄还有他的姊妹永贞还有薛妈妈力量，身体灵里都健壮，让他们所做的事满了属天的果效，让他们的他们家里头的聚会像一个多结果子的枝条一样，结果累累归荣耀给你。谢谢耶稣，赞美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讲第十章哈。那第九，我们现在呢，因为不能讲得太详细，所以呢，每一章呢，我会抓重点讲，好，然后比较是不是那么重点的哈，我就在讲义上写啊，你们就回去看。那我今天发给你们讲义呢，只是前半部而已，就是这约翰福音哈。我们如果分段落的话呢，可以分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第一节到十八节。第一节到十八节呢，就是耶稣在讲，用一个比喻，讲了一个比喻。好，讲完比喻以后，别人都听不懂。耶稣讲比喻，比喻当时的人常常听不懂，所以耶稣都要解释，所以耶稣就解释哈。然后呢，接着呢，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呢，就是因着耶稣讲的这番话，这个比喻再加上比喻的讲解，听的人的一些回应。有些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有些人说一个被鬼附的发疯的人呢。就是有人说他是被鬼附的，他是发疯的。那另外有人说，一个发疯的人，如果被鬼附，被发疯，如果发疯的话，不可能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所以就常常就有很多人为耶稣就议论纷纷，有人这样说，有人那样说。这种情形，我们到现在是不是都还是这个样子？对耶稣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你说他是神，人家说他哪是神，他只是一个犹太人而已。所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当时耶稣在的时候，大家就常常为他议论纷纷，有不同的意见出来，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好，然后呢，从二十二节开始呢，他就有一段话，他就开始讲到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八节。好，那是讲另外一件事情，讲到耶稣呢，在他们有一个节日哈，犹太人有一个节日叫做修殿节哈。然后修殿节这个修殿节是这个样子，就是以前他们的圣殿呢已经被毁了啊，不是后来就是那个圣殿呢就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的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后来到西元前160几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马克比的，他就起来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在罗马人统治底下，他就起来呢，就重新修这个圣殿，所以就有一个日子纪念这件事情，叫修殿节。耶稣在修殿节的这个节期呢，在圣殿里面，后来有人看到他就来问他，好，然后耶稣就跟他们的一番对话。然后耶稣讲了这个对话，人家又拿石头要打他，哎，那后来耶稣就从他们那里逃出去，就到约旦河外，到以前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就在那边住了一些日子。那个时候是冬天，修殿节是冬天，他就在那边住，可能住两个月，住到逾越节快到的时候，才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当他再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逾越节的时候那一次呢，他就被抓。然后就被钉十字架，哎，后来呢，后半段就是这个哈，所以后半段耶稣跟他们讲的对话里面呢，那些对话今天我们可能就没有时间讲，啊，那我讲义也还没有写完，所以我下礼拜会把讲义给你们，啊，那我们今天就把所有的注意力呢放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十八节，就是耶稣讲的这个 这个比喻哈，我们请一个人来为我们念，对，我们把圣经都，如果有带圣经的话，就翻到，就翻哈，第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十八节，哈，对，好，约翰，你要不要替我们念第一节到十八节？可以吗？你念好了，好，可以哈，来。
约翰福音第十章，
大声一点，有人没有带圣经。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收入，羊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识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当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到这里吗？
Okay, 好，先到这里。这里呢，第一节到第六节呢，这个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哈。所谓比喻是什么呢？耶稣常常教训的时候，他用一个方法呢，就是用比喻的。那什么叫做比喻呢？比喻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以古喻今，有没有听过？用古人的事情来说现在的事哈。然后这个耶稣讲的比喻呢，通常都是用自然界的事物。讲一个自然界的事物，就比如说像在这里他讲的呢，他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人进羊圈哈，羊有人念羊圈，有人羊圈哈，就是放羊的地方，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好，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好，然后讲他说他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他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对犹太人来讲，耶稣跟他们讲这个事情，他们懂不懂？啊，对犹太人，不是，我是说就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羊啊，羊圈啊，那个羊怎么回事啊，牧人啊怎么样，他们这是他们生活里面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可能不懂，因为我们没有养羊。可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一个畜，他们是一个最初的时候，记不记得亚伯拉罕、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畜牧的，一直到后来约瑟他们进了在埃及，把他们兄弟带到埃及去地去的时候，他们也是畜牧的，所以他们是一个畜牧的民族。啊，就像你现在到纽西兰去跟他们讲这个，他们都懂，羊怎么样，牧羊的人怎么样，他们都懂。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耶稣的比喻是什么呢？他就讲一件大家都懂的事情，地上的事，生活里面的事，大家都熟悉的事情。可是从这件事情呢，借着你地上的眼睛看得见的，大家都懂的，然后呢，用这个当比喻呢，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比较是属灵的事情。好，这个地方讲到羊跟牧人的关系。好，那羊跟牧人的关系是他们懂的。好，羊怎么样，牧人怎么样，他们都懂，然后用这个来帮助他们了解耶稣跟信徒的关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信耶稣的话，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比喻就是说呢，就是讲一个大家懂的事，好，然后来帮助，用这个当作比喻，好，然后帮助你了解一个比较深奥的、比较看不见的事情。好，所以我们读比喻的时候，在耶稣讲了很多比喻，比如说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整章都在讲天国的比喻。我们看得到他用种田的事情，哈，撒种啊怎么样？那撒种是大家农夫也很多嘛，犹太人种田的也很多，他们也都懂，哈。所以种田的事你都懂，可是天国的事呢？天国是看不见的，哈，所以会不懂。所以耶稣就用大家懂的来帮助我们了解比较不容易懂的，这个就是比喻。那这个地方呢，那当我们读耶稣的比喻的时候，今天呢，我想要借着这个比喻呢，来稍微来帮助我们知道说呢，每一次我们读到耶稣讲的比喻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读它。 怎么去读它才能够领受的，领受到耶稣要我们领受的那一份啊。那第一点呢，就是要把它比喻的那些话呢，他讲的，比如说第一节到第六节，都把它读懂。对他们当时的人呢，这个不用解释，他们都会懂。可是对我们呢，因为我们是2000年后的人，我们是不同环境的人，所以他讲羊的时候，我们就不见得懂，对不对？讲羊圈啊，什么门啊，这些我们就会不懂。在这种不懂呢，这种不懂的情况呢，类似这种不懂的，我们如果有参考书，就比如说你有一个注读本啊，那个注读本注释不一定要到注释书，只要有一种研经本哈，研读本啊，注读本啊，好，这种参考书呢，你看它的注解呢，它就会帮助我们。好，这一部分的话，看注释书。好，那这个关于这个呢，在我的讲义上我就有一些解释哈。好，你看哈，在这个地方呢，你们看讲义啊，讲义我就先讲到说，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是怎么样？为什么耶稣会在这个时候讲这个比喻？好，那因为我们的圣经呢是分章的，我们圣经都是9章、10章。那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譬如说上个礼拜我们是读9章，这个礼拜是读第十章，已经隔了一个礼拜，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单元来看。可是实际上呢，第十章是连着第9章来的，好，它不是独立的分开的，不是没关联的，是有关联的。好，那我们如果我们先回想一下的话，我们上个礼拜第9章讲了耶稣医治一个瞎眼的，对不对？生来瞎眼的，好，耶稣就把他医好了。结果那些法利赛人呢，那些宗教人士呢，反对耶稣的宗教人士呢，因为耶稣是在安息日，就是他们说不可以做工的日子医治那个病人，所以就定他是罪人，说这个人是罪人。后来那个生来瞎眼就替耶稣讲话，不可能嘛。啊，你不可能一个生来罪人呢可以做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嘛。后来就被赶出去，赶出耶稣就去找他，好，然后找到他以后就把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启示给他，那个人就拜他，那个人就信了他。可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来呢，他讲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呢，他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啊，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哎，就是我来的叫不能看见，他的话，他的功，他耶稣讲的话，哈，使得我们心灵的眼瞎呢就得医治，啊，因为他的话本身有光。另外呢，耶稣的作为，耶稣的神迹，好，叫这个瞎眼的真的看见，那个肉眼也看也打开了，心眼也打开了。啊，可是呢，叫那些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有些人以为他样样都懂，能看见就是我看得见啊，我耳聪目明啊，哎，我什么都懂啊。如果有人觉得他什么都懂的时候，他反倒是成为眼瞎的。耶稣就审判他们，判断他们呢，判定他们是属灵的眼瞎的。啊，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法利赛人听了就不高兴，就说法利赛人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啊，他耶稣知道说他的话里面的意思，就指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其实才是真的瞎眼的，
啊，
心灵瞎眼的，肉眼的瞎还好医，心灵的瞎就不好医，哈，啊。结果耶稣就说呢，你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他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罪还在。他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真的瞎了眼，假设你是真的看不见，以至于你不认识我是耶稣，你不认识我是基督，那这个还是罪有可，还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你看不见嘛，我做的事情你看不见嘛。可是现在你说你看得见，你也看见我所做的事，你也听见我所说的话，可是你还不信我，那就真是你们是眼瞎，心灵的眼瞎。对，所以耶稣就，然后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就开始讲这个比喻。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是针对的这些法利赛人在讲，哈，是针对法利赛人的对他的那个不服，哈，还有呢，法利赛人，你看这个法利赛人，一个生来瞎眼的，他生来瞎眼这么可怜，天天在地上乞讨，人家还指指点点他，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前途，哈，每天就是摸瞎子走路。这么可怜的一个人，今天有人来把他医治了，让他全然好起来，不仅没有为他高兴，还直问他说，这个人怎么医你的，那个人是个罪人，他不应该在安息日医你。好，所以耶稣就针对他们这样的不，照说法利赛人宗教的首领，
应该是来教导来牧养神的百姓的，可是他们现在对这个法生来瞎眼了，还把他赶出去，没有为他的眼睛好的高兴，后来还因为他讲一些话好像顶撞他们，他们就把他赶出去，他们那个人承认耶稣是先知，他们就把他赶出去，赶出会堂，那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耶稣就针对他们是这样的人呢开始在讲。哎，所以我们如果听耶稣讲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的场合是什么，那要知道他的场合是什么样的场合讲的，我们就比较能够掌握到他讲这个比喻的弦外之音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呢，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读经如果仔细的话呢，我们读的连贯，读的仔细，这一部分我们是可以自己看见啊。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他讲到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盗子，就是强盗。好，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会给他开门。关于这个的话呢，那我们就必须了解一下，就是说在他们那个时候，巴勒斯坦哈，东方民族，他们牧羊哈，他们的羊哈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些时候是好几有一片草场，好一片有一片可以羊可以吃草的地方，一大片。那很多时候是好几家的羊都在那个地方牧羊，都在那白天就放出去吃草哈，然后到天黑的时候呢，就这些牧人呢，各好几个不同家的人，就不同的牧人嘛，牧人就把他们自己的羊呢，就领到一个羊圈里面哈。这羊圈呢，通常有些羊圈呢，通常都是四面哈有围墙的，好，可是呢都会有一个缺口，那个缺口就是门哈。那这个缺口有些时候是有一道门哈，有些时候是没有门。可是有一个进口的地方，就是那个羊可以进出的地方。好，那如果有门的话，就会有一个人在那看守看门的。啊，那如果说这看门的呢，这就是在这个门口这个地方把关呢、啊。我们就说门就是关的意思，关卡就是把关。所以就像我们的门呢，我们的门有一个象征意义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啊？是什么？我们的门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权柄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讲权柄，可是讲一般一点的，我们不要讲到圣经里面，一般你讲到门如果没有锁的话，你觉得怎么样？门如果开着的话，你觉得怎么样？不安全，对不对？所以门是一个保护啊，对不对？你有门的地方，有门有栓的话呢，小偷啊什么就不容易进来，对不对？所以门就是保护哈。那所以呢，这个看门的人呢，就是有一个门，然后一个看门的人。这个门跟看门的人作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有些时候羊哈，羊是呆呆的一种动物，笨笨呆呆的哈，不灵光的，不是很灵光的一种牲畜。它有些时候如果睡不着的话，它就到处走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人看着它，走走走就走出去了，你知道吗？哎，走出去的话它就迷路了，或者就是被野兽吞吃掉了哈。所以这个看门的呢，一边也是防着羊就溜出去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狼要来的话，因为其他的地方都有围墙嘛，好，就这个地方有缺口，那有野狼要来吃的话呢，那看门的在那个地方怎么样？那个门在那个地方就保护这个羊，对不对？看门的呢就不准看着就把狼赶走，就不让狼进来。好，可是除了狼以外呢，还有一种呢会来伤害这个羊的，会是谁呢？盗贼。他们呢，他们就来偷去卖啊哈。对，所以盗贼就也可能那个门守的就盗贼就那个。可是呢，现在他这个地方就讲，他说如果有人进羊圈，他不从门进去，从别处进去，啊，他那个人就肯定是盗贼，哎，是小偷，是来偷羊的，啊。可是如果是牧人的话呢，假设牧人早上啊，我早上要把他的羊领出去了，好，那这个牧人呢就会从门口进，从门进来，那这看门的一看认得是你嘛，好，我们这里五六家，那当然我们一起雇这个人来看门，当然认得谁是羊的主人，就让他进来。然后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牧人呢按着名字，好，按着名字叫他的羊，好，那这个就说呢，这个按着名字，如果羊都有名字的话，那表示什么？哎，表示什么？表示认识，对不对？哎，所以这个有名字的话，就可能是按照它的特征啊。譬如说这只羊呢，哎，这只羊呢特别的黑，我就叫它小黑，哈。然后这只羊的斑点很多，叫阿斑，
哈，然后呢，那个另外一只脚呢，耳朵是翘的，就叫它翘耳朵，哎，就你就这样，就每一只羊，你给它取一个名字，你认识它，你知道这是你的羊，你知道它的特征，哈，所以每一次它要领自己的羊，因为有好几家的羊都在那里嘛，不是全部是你的嘛，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羊叫出来。叫阿班赶快来，哎，翘耳朵赶快过来，我们要去吃草了。一叫，哎，他的羊呢就听着牧人的声音，哎，别人家的牧人来他不跟他，可是自己的牧人来就跟他，哎，这个羊会这个样子，有很多动物也是这样，狗一定是这个样子，我们家养一只猫，猫也这个样子，哎，我们猫有些时候在院子里面，在围墙里面，哈，在里面玩，我在围墙外面的，我们家围墙外面就是人家的人行道走路。我在那边走路，小声的走路，来回走路，方言祷告。他一听我声音就跑出来，哎，他连猫都听着，所以就说他认识你，哎，所以羊认得他的牧人，所以呢，一听到牧人叫呢，他就会跟着出去。然后牧人呢，把他自己的羊领出来以后，一定是走在前头的，在前头领着他，在前头领他呢，那个羊就可以跟，一方面也保护他。好，可是如果杀猪的呢，那个赶猪去，那个上个礼拜孙牧师讲都在后面赶。好，那个要赶去屠宰场的都从后面赶，哎，以前我们住乡下的时候常常看有人赶一只赶猪到牧那个就是在后面赶，可是牧羊人是在前面引领。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讲这个事，哎，然后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那这个是他们都懂的。可是像羊圈啊还有那个门的作用啊，我们现在呢我们就不会懂，所以我们就这一部分呢就需要有人帮我们讲解一下，讲解一下，上课的话老师讲解，你如果没上课的话呢，自己读的话就读参考书，它这里面就会有。所以首先呢我们读比喻呢，首先就把这个东西读懂，把这一部分的字义啊什么他在讲什么东西读懂，读懂了以后呢，这个光读懂不够，因为你知道羊是这样，牧人是这样，那耶稣你讲这些话到底在干什么呢？好，你跟我你对啊，我知道羊是这样子的啊，牧人是这样的啊，那从别处进来就是盗贼啊，那你跟我讲这些你要说什么呢？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弄懂的，这个是他们听了当场的人听不懂，所以耶稣就讲解给他们听。耶稣这个地方的讲解呢，我们来看哈，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就是羊的门。所谓羊的门呢，就是说他是羊圈的门呢，他对羊，我就是羊的门。对，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到那个门表示的是什么，门代表的是一种保护，一种安全，一种看守，一种，而且呢这个门是可以出入的地方。假设这里这些羊呢被关在羊圈里头，没有门可以出去的话，或是门没有门可以进来的话，它就不自由，对不对？所以有个门的话呢，如果有门的话，这羊就可以出入自由。好，而且如果要出去吃草的话，一定要有一个门让他们出去。好，所以所以从这个门出去的呢，就出可以得出入，而且可以得草吃。好，另外呢，这个地方讲到说，所以他就是，然后他说呢，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就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在我以先来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哈，就是从别处进来的，凡是从别处进来，不从我来的。好，如果有人来说我是，如果这个因为羊跟牧人的关系哈，牧人就是要牧养羊的嘛。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教会的领袖叫牧师，哈，为什么叫牧师呢？就是说我们呢，就是用这个做比喻的，就是从这个比喻来的。我们所有的信徒信耶稣的人呢，就像一群羊一样，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呢，就像我们的牧人一样，哎，可是现在呢？在不同的教会里面，耶稣呢就指派一些地上的牧人，就是有一个牧师，有一个特别在这方面跟神的关系比较好的，有爱心的，神说你来替我牧养我这些羊，哈，我们是他的羊，他就牧养我们。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牧师啊，讲到牧人跟羊的关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第一个耶稣讲到说他是门。他是保护，可是如果有人来说呢，我是来照顾你们的，你们可以听我的，哈，我教导你们，哈，我照顾你们，你听我的话，我把你带去，我可以带你得永生，可以得生命，可以得福分，跟你讲很多，哈，可以进到极乐世界很多。耶稣说呢，凡是在我以先来的，
啊，或者说在不在不是从我来的，这个人都是贼，都是啊强盗。所以这里头有一个理解是什么？就是我们信耶稣以前有没有去信过别的教？
有。
有没有？有没有去信过别的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啊，譬如说无神论啊，哈、啊，或是各样的理论，哈、啊，有没有去拜过别的师？有没有？
有。
对。
我还去拜公都强
哦，这样，耶稣说呢，这些都是强盗，都是贼。强盗跟贼来呢，强盗跟贼在后面的地方第十节讲到说，盗贼来呢，无非是要杀害，是要偷窃，是要杀害，是要毁坏。对，所以我们以前信的，耶稣说你以前信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你的生命带来的都是偷窃，就是把你的健康偷掉，把你的平安偷掉，把你的钱偷掉，好，把你的岁月偷掉，把你生命的果效偷掉，还有杀害，杀害你的身心灵，伤害你跟你跟人的关系，最另外还有一个最严重的伤害就是你灵魂的失丧，对，毁坏，这个就是毁坏。所以盗贼来无非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我们以前所信的，好，不管是有信或没信，或者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信一个假神，有些时候是我们很崇拜某一个人，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杀害、偷窃、杀害、毁坏，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说，在我以前来的，除我之外的，所以耶稣说他是门，就只有同他进入的，才可以得真实的生命，才可以得真实的满足，才有真实的自由跟平安。在他之外的都不是。那关于他说我是羊的门这一点呢，耶稣在其他的地方呢，圣经在其他地方也有讲，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他就讲到说呢。他就讲到说啊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是不是？哎，然后呢，他说可以出入得草吃。耶稣说呢，第六章讲到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信我的就不饿，哈。然后那个还有到我这来就永远不饿，信我的就永远不渴，有没有？另外呢，在罗马书里头讲到说，凡是求告主名的，就必怎么样，就必得救。对，另外在箴言在第十八章还是第可能十八章，有一节经文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跑进入，就必得安稳。耶稣的名，哈，就是你跑到神那里去，就平安了，就得救了。那这个门哈，就是有些时候你外面有危险的时候，你跑进门里面就安全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我就想到我那个，我昨天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呢，我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们住乡下，然后那个时候上课回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生，我们姓许的都住在同一个村庄，叫做寇楚，叫许错，就是。这是姓许人住的一个村子，这样哈。所以有一个女生呢，我们班上一个女生叫许金花，我今天还记得她名字哈，个比我高，很凶，然后恰北北就像那个。后来我在路上跟她一起走路回家，她住在村尾，我住在村头。然后我不晓得说他怎么骂他还是怎么样，他就拿着石头要丢我，你知道，从地上抓，因为乡下都是沙土，就抓起来就要丢我，我就一直跑，那时已经快到我家了，我就一直跑到我家，进门以后赶快把门一关，就觉得安全，就进入那个门就安全了。我们在外面呢有各样的伤害我们的势力，可是我们进入我们就安全了。所以就说耶稣就是那个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常常惊恐惧怕。就譬如说呢，有些时候很多人有一个观念，认为说，哎呀，信耶稣，宗教无非是劝人行善，哈。那好像就是说，就像我吴姐哈，我吴姐就是，哎呀，跟他传福音，面了，不用了，人行善就好了啦，就说是宗教不过就是劝人行善。讲，他就跟我们讲这话，过两天，这个话讲完以后两天。他的儿子就上吊死了，对，所以后来那这个上吊死呢，他的丈夫家里头呢，不仅他的婆婆也是自杀死的，哎，另外呢，他的大伯，好，就是他丈夫的哥哥的一个儿子也是跳楼，后来没死，可是到现在还躺在床上，父母要照顾他，就是 这里头呢，就是有一个撒旦，有一个魔鬼的权势，有一个邪灵的权势，对。所以我们以为说宗教只是劝人行善，可是耶稣说我是门，凡是奔到他里面，奔入他里面的就蒙保守，就安全了。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有一句，他说耶稣用他的血，好救赎了我们，然后呢，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就像有些人到从大陆到中国来寻求政治庇护，哈，他一进到美国，一成为美国公民就被庇护了，中国大陆就不能来抓他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人呢，都是在魔鬼的手下，哈，我们不是说没信主的人是魔，不是说没信主的人是魔鬼的化身，而是在魔鬼的掌权底下、控制底下，在他的管辖区里面。所以他要伤害你，他就可以伤害你。你没有一个保护。你譬如说你在一个假设你是在，就说那个时候纳粹还在的时候，在德国的占领的地区里面，纳粹要抓你，你能怎么样呢？你除了躲的话，你还得躲啊。可是如果他抓你，你不能够，你只能躲，只能逃，哎，你不能说你不可以碰我。他要抓你，他就抓你。他把你送到集中营就送到集中营，他把你放到瓦斯那个瓦弄瓦斯班弄死，他就把你弄死，你拿他没办法，哎，所以呢，就是耶稣是门，就保护我们，哎，这是非常真实的。我昨天呢要来教会的时候呢，在这个路口啊，在我们那个 Meridian 跟 Foodale 的路口，他那有两辆车子相撞。好，我不是看到相撞的现场，我看到的时候呢，是已经有一个拖车要来把车子拖走，我就看到一辆车呢，那个车头呢撞得都扁下去，都扭曲哈，都凹进去，乱七八糟。嘿，后来我就想到我儿子1月2号的那个车祸那么大，那么大的一个车祸，哈，就只有到就车子翻了好几番，在高速公路上车子翻了好几番呢、啊。因为下大雨嘛，又开80 mile， 翻了好几番，翻到路边抛出去，对。可是呢，他人就好好的，就一点皮肉伤，连骨头各方面都没事，他自己开车，对。这个是什么呢？这是神保护他，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好，信耶稣将来呢？信耶稣当然就是叫我们罪得赦免，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可是另外呢，我们借着信耶稣，我们就进到他的门里面，我们就被他保护，这是真真实实的，这不是一个宗教理论，这是一个实际。另外呢，耶稣讲到说，他就在前头引导我们，好，那个牧人来了，他叫按着名字叫羊，好，按着名字就是他认得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耶稣是我们牧人，我们是他的羊，他认得我们的特质。他知道我们的长处，他知道我们的短处，他知道我们哪一个地方最容易受伤，他知道我们的特征，他对我们完全了解，而且呢，他这个认识还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还不是说哦知名知性，不是这样的知道，而是有一种跟我们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有一种爱的关系，照顾我们的关系，因为他在我们的前头引导我们。那这个我们的牧人在我们前头引导我们呢，是各方面的引导，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们有耶稣引导我们，我们就问耶稣说，耶稣这件事你要怎么带，我应该怎么走，耶稣在前头引导我们，好，另外呢，不仅是今生引导我们的道路，当我们走到人生的末了的时候，好，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经过死亡的这个程序的时候呢，耶稣也来引导我们。我前阵看一本书叫做《灵界的末世》，就是一个孙大信写的，他到天上去，有天使向他显现，他就问天使一些人死的时候的状况，他就说，如果你这个人是信主的，那当你灵魂要离开身体的时候，他呢通常他是派天使来接你的，好，就像那个耶稣讲的那个拉撒路，财主跟拉撒路故事，就讲到说拉撒路死了，就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头去，到一个享受的地方，然后呢，所以呢，他是就有天使派天使来，好，甚至呢，你已经过世的亲友，好，如果是信主的，他们会来床前迎接你，或是已经过世的圣徒，你的朋友， 哈，也是你是信主的，在主耶稣那边，他们会来迎接你。有些比较有特殊贡献的哈，啊，特别爱主的人哈，耶稣派耶稣自己来迎接，这个都有的。啊，迎接他，带他到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那像这个的话呢，像所以耶稣的引导在我们前头行，不是只有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连经过死亡的这个死亡的过程呢，耶稣都在前面引导我们，把我们引到他为我们预备好的地方。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教会的师母来跟我妈妈传福音，他就跟我妈妈讲，他说他认识一个牧师，他跟他的叔叔都是牧师，后来他们呢，他的阿嬷哈，就是就他叔叔来说是妈妈，好，对他来说是阿嬷。他的阿嬷呢是非常的敬虔拜佛，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礼佛，穿那个袈裟，还敲木鱼，哈，很敬虔，吃常斋，吃素啊，还非常非常的敬虔，一个就是就一个居士哈。就能够只差没有那个，只差没有去庙里头当尼姑，就这么敬虔的一个老太太，结果过世之前弥留的时候，他们就听到阿嬷好像在说什么话，所以他们就弯下腰去听，看他在讲什么。结果他阿嬷说什么呢？他说那暗蒙蒙，阿外不做盖不来穿我，他意思就是怎么乌青怎么这么暗？为什么我的佛祖没有来接我？为什么我的佛祖没有来接我？他们一听心都凉了。他们这个叔叔，他叔叔跟他们都在旁边听着。他想说，我阿嬷那个拜佛拜了几十年，这么虔诚，死的时候不咒都不来接他。那我们如果跟着他拜的话，有什么指望？后来有人来跟他们传耶稣，他们就信了耶稣。对，所以你看，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引导我们今生的道路，引导我们永生的道路。引导我们经过死亡，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死都有一个害怕，又不敢说，又不愿意讲，可是里面都有一个害怕，不晓得那个时候会怎么样。有些人不怕死，可是怕那个死的过程，对。可是呢，可是我们有主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对，有一个老太太，我们以前在美国教会的时候，有个老太太86岁，她是从年轻就有心脏病，他的病历呢？他到医院去，医生拿他病历看，厚厚的一大叠，好，一常常进进出出医院的，啊，心脏病一发就住医院。他说他以前常常怕死，因为他的心脏一病一发就可能死，可是有一次呢，就真的他会死掉了。好，他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聚会，好，在那边住，在那边吃，然后聚会的休息的时间呢，因为是用一个大学做聚会点，所以他就每个大学都有 bookstore， 都有卖书的地方哈。所以他就去那个 bookstore 去看看，结果突然之间他心脏病发，他就倒了，就昏迷过去了。昏迷过去，你知道我们的听力是最晚消失的，所以他人已经昏迷，可是他还听见，他就听到有一个医生，有人在问说这里有没有医生，这里有没有医生？哎，那刚好有一个医生就来帮他把脉，哎，说脉搏已经没有了，然后就听到这句话，说脉搏已经没有了。后来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他那个时候就好像有人把他抱在怀里一样。就像他被抱在怀里一样，然后呢，就慢轻轻的被这样一直抬起来，好像像小孩子婴孩在床上睡觉，好，把他从换一个床，然后婴孩在床上睡觉，像那个五姐妹现在帮他女儿看孩子，婴孩在床上睡觉，有些时候把他抱起来换到另外床上去，他就像这样轻轻的被抱起来，很轻柔的被抱起来，后来他又醒过，他又活过来了，从此以后他就不害怕死亡，他就知道死就是这个样子。就像被主抱在怀里头一样，轻轻地抱起来，带着抱到天家去，哎，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牧人来引导我们，哈。然后这个地方呢，还讲到说呢，他说他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就是我们如果借着信耶稣的话，我们信耶稣一定得救。这个得救是指我们的灵魂一定得救，哎，灵魂得救不是说将来进天堂，不是只有这个，而是今生我们就得救。今生魔鬼撒旦邪灵就不能随便来欺压我们，他就不能够，因为我们有主了，我们已经在他里面，还有出入，还有得草吃。这个得草吃的意思是满足，就是我们的需要会得到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的心灵的需要会得到供应。那这个我们是不是都有经历过？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哪一个人要在这一点上讲一个见证的？就是说经历到耶稣的供应， 使我们没有缺乏。嗯，我们都有很多，对不对？哎，对。然后这个地方呢，然后接着他就讲了，他就说呢，可是如果盗贼来的话，无非是要偷窃、来杀害、来毁坏。可是他说我来了，他说我这个好牧人来了，要叫你得生命，而且得的丰丰富富。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说他来救我们，叫我们得生命，就叫我们不用有一个从神来的生命。好，可是不仅是得生命，不是叫你活过来而已，而且要活得健健康康。哎，所以耶稣救我们，我们的好牧人来带我们，不是只是叫我们将来得救进天堂，而是叫我们今生的日子就活得丰富。哎，不仅是称义，而且是成圣，而且是得荣耀，就是越来越有耶稣基督那个丰富的性情。哎，对别人呢，就是我们的心胸会越来越宽广。以前担不起的事，我们现在担得起，哈。以前给不出去的，现在给得出去。以前做不来的事情，现在可以做得到。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力呢越来越活泼，越来越强壮。我们对别人的祝福我们越来越有祝福别人的能力，这叫做丰盛。丰盛呢，不是在于说你拥有多少，丰盛是在于你能够给出多少。明白这一点哈？不是在，所以耶稣讲过说呢，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能够给出去多少。什么人叫做穷人呢？就是没有办法给的人就是穷人。一个人如果他不管他家财万贯也好，他只要不管他多有钱，他只要是一个不能给的人，他就是一个穷的人。可是一个能给的人呢，他就算没有钱，可是还是给的话呢，他就是一个富足的人。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说他来了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丰丰富富，是各个层面的丰富，还有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丰富。好，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权柄，哎，可以对别人的带出来的祝福，这个都是那个丰富。哎，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信主人都已经有了主的生命，都已经得救了，可是是不是已经得的丰富呢？还不一定，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要继续追求的，哈。哎，然后再来呢，他就讲呢。他说，他就再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在这个地方，接着他讲好牧人怎么样，我们来看看，他说好牧人有哪几个特征啊？他说，他这个地方哈，你看哈，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他讲到两个东西，用羊跟羊牧羊。他第一个，他说他是羊圈的门，他是羊的门。哈，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到门的作用是什么了。然后接着耶稣说他是羊的好牧人，哈，那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在前面这个，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它有一个对照，一个是牧人，一个是盗贼。好，牧人是从门进来的，盗贼是从别处进来的。牧人呢是可以带你出入得草吃，他对你只有好处。可是盗贼呢，盗贼是来偷窃的，是来偷窃的。然后呢，牧人呢是羊认得牧人，会听他的声音，啊。会跟着牧人去，盗贼来呢是生人，羊就不听他的，啊，这个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就帮助我们了解，他其实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生来瞎眼的，为什么生来瞎眼会信了耶稣？好，耶稣说你认得基督吗？他说我不认，你认得神的儿子吗？他说我不认得。他说现在你现在看见的这个正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拜他。耶稣就跟他这样说，他就信。为什么会信？因为羊认得牧人的声音。我们为什么会信耶稣？今天我们为什么人家跟我们传耶稣，我们会信？因为我们是耶稣的羊，我们是耶稣羊，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了，所以我们才会听了就信。啊，甚至虽然以前信过别的，可是今天我们的牧人真的来了，我们就说啊，这个才是牧，这个是我的牧人，我就来信他。所以这个地方呢，讲到牧人跟盗贼哈的区分。可是再来，耶稣讲到说他是羊的牧人的时候呢，他跟另外一个人做一个比较，是牧人跟雇工，哈。然后他说这雇工是怎么样呢？他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便不顾念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到牧人跟雇工，这雇工呢不是盗贼，不是来偷，他好像 也在照顾羊，可是他来照顾羊是为什么在照顾？是为了赚工钱，对，所以他只要交差了事，哈，只要可以应付就好了，可以交差就好了。可是，在牧人跟羊的关系呢，这羊是他的，一个都是可好几只羊都是他，可能是接生下来的。我以前我公公婆婆呢，他们是养乳牛的，哈，养乳牛，所以那个牛都是自己接生的嘛。好，每一次有牛要生小牛的话，我公公就得在旁边等着。替他接生，所以呢，这里头不是把它当作一个赚钱的工具而已，这里头照顾以后就有一种情感在，所以牧人跟羊也是这个样子。好，当然他牧放羊群呢，他那个他牧放羊群是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可是呢，羊是他自己有一份情感。好，那雇工就不是。好，然后雇工这个地方讲到雇工说呢，怎么样呢？如果有狼来了，雇工呢就撇下羊，他就自己逃了，他就顾自己不顾羊。危险来的是没危险的时候照顾，可是危险一来的时候，他自己逃命要紧，他自己逃命要紧。哎，羊呢，羊生死他就不管了。所以呢，遇到这种雇工呢，那个羊呢就很容易被狼就可以吃掉一只，抓走一只羊，然后其他的羊群也都被赶散，就是惊慌四散嘛，就会这个样子。好，那在这个地方呢，当耶稣讲这些比喻的时候呢，在这里我们就要了解，就是说借着这个比喻呢，耶稣在对我们说什么。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哈，对当时的人哈，对法利赛人，他责备他们是盗贼，责备他们是雇工，不体恤羊，没有真的爱羊。可是对我们来说呢，耶稣这些话呢有一层意思，就是说他耶稣对他们讲也是在对我们讲，就像耶稣有一次讲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所以我们读比喻的时候呢，第一层次把他那个比喻的内容弄懂哈，第二层次明白耶稣讲这个比喻对当时听的人在讲什么，针对性在什么地方，然后第三个我们要掌握到的是耶稣讲这个比喻对我在说什么。好，那对于这个耶稣这个比喻呢，第一点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盗贼。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盗贼，为自己分辨，为别人分辨。好，如果有人来，他是不服耶稣的，他是不接受耶稣的教导的，可是他来跟你说，啊，我教你，我帮助你，我带领你，好，我可以收你做门徒，可是他不跟着耶稣的，这个人就是盗贼，因为他不是从门进来的。好，他跟耶稣没有好的关系，他不是走耶稣，他不是跟耶稣联合的，好，不是要把你带到耶稣那里去的，这个就是盗贼。他来的就不能为你带来祝福。另外呢，这个地方讲到牧人跟雇工呢，有一层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我们要如果神托付我们有一些羊，有一些基督徒哈，有一些信徒，或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你有很多还没有信主人是耶稣的羊。耶稣说呢，我还有很多羊在这个圈外，我要去把他们领回来，使他们合为一群，归在一个牧人之下。那这句话的意思可以有两层，一层是说呢，他说还有外邦人。犹太人的羊就是我们呢，哈，还有很多非犹太人，他们也是属于耶稣的，耶稣也要把他们带回来，合成一群，合成一个羊圈，归在一个牧人底下。可是另外还有一层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耶稣的羊呢，现在耶稣还有些羊已经是在教会里面了，可是还有一些羊还在教会外面，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信主的，这些都是耶稣的羊。我们要牧的羊呢，有一些是牧教会的，有一些是牧教会之外的。教会之外就是还有牧道友，好，还没信的，就像肖先生跟肖太太，好，他是薛弟兄他们那边的啊，接触的福音朋友，虽然他们还没有，今天是他们第一次来教会，好，好像还没有进到教会来，可是他们肯定是耶稣的羊，也是耶稣在寻找的，是托给薛弟兄去养的，去照顾的。那从这里我们就要知道，耶稣说你要做牧人，你不能做雇工，哎。雇工的话就雇自己。
还有一个迷失的羊。
还有一个迷失的羊是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啊，还有迷失的羊，哎，就是还没有信主的，还在外面的，可是是属于耶稣的，哎，那我们要去把它领回来。所以呢，我们读这段比喻呢，还是跟我们讲说，你要做耶稣，替耶稣牧养他的羊群的话，你必须像他这样的一个好牧人，不可以像这个雇工。好，那关于这个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我们都听说那个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 那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是罗马，他们是罗马那个是逼迫很厉害，好，有人要抓他，他就要逃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他要逃离开耶路撒冷，他正要逃出，他往城外去走的时候呢，就耶稣就来向他显现，然后耶稣呢，他是从城里头往外去，耶稣呢是往城里头走，然后他就彼得就问他说，主你要去哪里？他耶稣就跟他说，我要回到耶路撒冷，再重定十字架。彼得一听就回去，因为这句话耶稣在说什么？他说我是你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不为他们舍命，我回去再为他们钉十字架。所以彼得马上听懂这句话，就是你这个时候如果就逃的话，你就是故宫，你就不是好牧人。所以彼得就回去他就被抓，他要求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说他不配跟耶稣同一个死法。所以像那个时候尼托生也可以逃的，可是他决定不逃，他决定留下来跟他的会友，跟那些信徒一起受苦，这个就是牧人。可是如果逃的话就叫故宫。所以我们读这个比喻，一方面呢也是指教我们，就是说你如果做牧人的话，牧养的话，你要做牧人，你不能做故宫。那这个好牧人呢，好牧人的特质呢，在这个地方有讲，他是为羊舍命，然后羊认他认得羊，羊也认得他的声音，他带领羊，他引导羊在前面走，而且他引导的时候呢，是按照羊能够走的那个力量。好，如果羊很弱的话，他就不快走，他就慢慢的引导他们。有些羊太瘦弱，他就把它抱在怀里面。这是我们的牧师，这是我们的耶稣。一直到今天，耶稣都是这样的牧养我们。一直到将来，耶稣也是牧养我们。在启示录上有一节经文说，做宝座的羔羊牧养我们，使我们不再饥，使我们不再渴，使我们不惊惶，使我们不惧怕。我们有一个弟兄呢，他要回去，他上个礼拜回去，因为他父亲呢胃癌已经到末期了，可能在一个月以内大概就要走。这个父亲呢以前来过这里，好，那有他有带他做一个决志接受主的祷告。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他们家都是拜佛，我就跟他说呢，你一定要跟爸爸讲，不要用佛教的仪式来办丧事，因为呢因为佛教道教请和尚尼姑来念经是为了要消罪孽，要为了积功德。可是呢，耶稣替我们死，替我们消罪孽，耶稣为我们成为义人，完全顺服神，为我们积功德，所以我们不需要靠着和尚尼姑念经来消罪孽，来积功德。另外呢，我们不需要烧纸钱，好，我们不需要烧纸房子给我们将来的地方住。耶稣为我们预备住的地方，耶稣牧养我们，使我们不饥不渴，那是指将来在天上的，所以这些都不需要。所以这是我们的好牧人。所以我们当我们读比喻的时候呢，是把这个意思都读懂他当时对当时的人在讲什么，可是也要读懂对我们在讲什么。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读这一段呢才读到生命里面去，对我们生命才有益处。我建议你们有些时候把这一段圣经读熟，配合诗篇23篇。好，这里头耶稣讲这个比喻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在旧约里面有好几次呢，耶和华有好几次称耶和华是牧人，是好牧人。所以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我就是旧约里面的那个耶和华，我就是那个耶和华，他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我就是神。所以他是借着他这个我是好牧人这个宣告呢，宣告他是神，同时宣告他弥赛亚的身份跟他的职事。所以有些时候呢，你们可以用这些经文来祷告，你就可以说，主耶稣，我谢谢你是我的好牧人，我往哪里去你都在我的前面引导，我们在前面引导，不仅有引导，而且有保护的作用。有敌人来了，有凶恶的事来了，他就保护。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经文把它读熟了以后呢，拿来祷告。诗篇21篇23篇，好，只有6节，把它背起来，用那个经文常常为自己祷告，你里面跟神的关系，你里面对主的牧养呢，就越来越有真实的感觉。好，好，那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等等。
哦，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我们舍命，好牧人就是供给我们吃的，供给我们喝的，供保护我们， 你还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你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以你的鞭伤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哦，我们要跟从你。哦，你认识我们的声音，我们也听得到你的声音。哦，主，感谢你，感谢你。哦，主啊，求你引我们的路。哦，使我们能够走上你的道路。哦，使我们能够背上十字架。哦，走上你的道路。主，感谢你，感谢你。我奉耶稣基督之名祈祷，阿门。
记住，耶稣说扬震的他的声音，哈，扬震的他的声音。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渴望，要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们可以听见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以为没有听，我们都没有听见，不是他没说话，是我们没有留意去听，哈。所以扬震的。认得牧人的声音，这个是，这是真的。好，那我们下礼拜呢，可能会把下半部再稍微补充一下哈。嗯，开始读第十一章，好不好？哎，开始读，哎，那个一个复活的神迹。这是今天。
那就是这个道德和包括了偶像，是不是啊？
啊，
道德，我是讲的
没关系。
道德呀、
啊，
就是不单只是法律上的，既当这个以色列人和包括了偶像方面的。
是是，
我就是把你的看了半天看。
哎，包括不客气。
哎，
对，很高兴你来。哎，你要来信耶稣，信耶稣太重要了。
昨天晚上他子，我们把他带进去听了。
哦。
我一生讲见证过的嘛，他今天就商量，我们就把他带来了。他说不是我们带来的麻烦，我儿子是什么麻烦呢？
是啊哈，
我们那你那。